请听《美国之音》这一小时的简要新闻。最新的调查显示，新疆地区有100多座维吾尔族人的坟墓被当地政府移除。维吾尔族人士指出，这是中国政府试图根除维吾尔族人的族裔文化认同的又一个手段。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1月2日报道说，根据卫星照片对比进行的调查，记者发现有60多座维吾尔人的墓地被移除，绝大多数发生在过去的2年中。新疆和田市中心有一座1000多年历史的苏尔坦墓园，2019年4月被夷为平地，现在似乎变成了停车场。法新社2019年10月报道说，他们发现至少有45座维吾尔族人的墓地被摧毁。法新社记者在新疆沙雅县3处被毁的维吾尔族墓园看到被丢弃的遗骨，其他的墓地则是四散着砖堆。海外维吾尔族人对族人的墓地被移除尤其不满。东突厥斯坦觉醒运动创办人胡达亚尔曾就祖父安葬的墓地遭拆毁一事对法新社说，这全都是中国政府的行动之一，为的是有效地根除任何关于我们的身份证据，并有效地让我们成为汉人。中国外交部一位发言人就此对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说，新疆地区各级政府充分尊重并保证所有族裔选择墓地葬礼和下葬方法的自由。台湾军方一架黑鹰直升机1月2日在山区失事，造成8人死亡，其中包括台湾国防部参谋总长沈一鸣上将。台湾中央社报道说，美国在台协会也在内湖新馆内降半旗以表示哀悼。在此之前，台湾总统蔡英文宣布，这是台湾有史以来最高层级将领因公殉职的事件，他下令所有国防军事单位降半旗3天。除了美国在台协会之外，日本台湾交流协会2日深夜也透过脸书表示，对于沈一鸣等8人因公殉职深感震惊与哀痛。台湾的一些友邦高层官员也纷纷透过推特发文表达哀悼，国际重要媒体也都对这起事件表示关注。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陆军上将马克·米利星期四发表声明说，我仅代表美国男女军人就沈一鸣将军和其他亲人因直升机失事而死难的惨痛损失向台湾军队成员表示哀悼。米利上将还说，沈一鸣将军是其麾下将士的杰出领袖和台湾防务与地区安全的倡导者，对此人们将铭记在心。我们感谢他如此无私的奉献，并珍惜我们的友谊以及与台湾牢固的防务关系。台湾总统蔡英文1月3日召开国防军事会议并致辞时表示，这次坠机事件是台湾的重大损失，但是国家安全一日也不可懈怠。他要求军队将领确保军心民心稳定，确保台湾周边安全，以及确保装备验证完善。蔡英文下午还前往国防部以及国防联合作战指挥中心导视并发表精神讲话，稳定军心。美国国防部长马克·埃斯帕1月2日表示，美国仍认为政治协商是朝鲜去核化的最佳途径，但是如果有必要，美国军队也会准备应战。路透社报道说，埃斯帕在接受福克斯新闻网专访的时候表示，美国呼吁金正恩克制。各位听众，您刚才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谢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迎大家来到这期的美语训练班，我是杨林，
我是 Mike 杨林，咱们今天学什么呢？
今天咱们要聊聊美国人日常谈话的禁忌。
In many Western societies, talking about money in public is a faux pas.
去看看美国大选怎么投票。
To be honest, I don't care if Virginia is a blue state or a red state.
还要告诉你怎么说不折不扣。
谈话禁忌 ，Are you talking about sensitivity training?
对呀、啊，人家都说美国人非常直截了当，但是其实也有很多约定俗成，大家不会触及的话题呢。
Yeah, that's true. Like the other day, one of my Chinese friends told me I looked like I was gaining weight. I had no idea how to respond to that. But Americans would never say that to your face.
你应该跟他说我这个叫肌肉。不过这个咱们等会儿再说。现在咱们还是赶快来进入第一个单元 Learn a word.
Learn a word.
今天我们要学的词是
sunburn. Sunburn is spelled S-U-N-B-U-R-N. Sunburn.
Sunburn, 晒伤.
When summer arrives, so do the sunburns.
夏天来临，被太阳晒伤的情况就会出现。比如周末去海边没擦防晒油。
I got a bad sunburn on my back.
我后背严重晒伤。
In order to prevent sunburns, you should put on sunscreen half an hour before you go into the sun.
要防止晒伤，应该在出去以前半小时擦好防晒油。有研究显示
A person's risk of getting the most common form of skin cancer, melanoma, doubles if that person has had five or more sunburns.
如果某人被太阳晒伤多达五次以上，那么此人患有最常见的皮肤癌，恶性黑色素瘤的风险就会加倍。好的，今天我们学习的词是
sunburn, sunburn, sunburn.
Speaking of sunburns, remember how I said I didn't need sunscreen at our pool party? Turns out I was wrong.
你怎么晒得都脱皮了？不过啊，我觉得你们外国人晒完只是变成粉色，不像我。你看，晒完之后就变成了一只小红猪。
Oh, yeah. Actually, I think you're right.
Hey, but seriously, I'm never going to the swimming pool at 2 p.m. again. Every inch of me got sunburn.
You know, a lot of people would kill to be able to get a suntan.
我可不喜欢呀，我晒完黑里透红。
Well, it's considered very attractive in American culture. Actually, you just mentioned a very good term, every inch.Let's listen to today's words and idioms and see what it means.
美国习惯用语
Words and idioms.
各位听众，现在播送美国习惯用语第978讲，我是杨林。
我是 Dan Marcus.
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欢自己的老板，我就特别喜欢我上司。他目标明确，知道一个项目做到什么地步算是成功，而且知道如何去取得成功。更重要的是，他善于沟通和鼓励下属，让整个团队劲儿往一处使。说起他，也让我想起一个习惯用语，那就是
Every inch. Every is spelled E-V-E-R-Y. An inch. I-N-C-H. Inch. Every inch.
这个短语由两个简单的单词构成。Every, 每一个 inch, 寸连起来 every inch, 每一寸实际上就是彻底的不折不扣的意思。上面我说到我觉得我的老板特别优秀。
She's every inch a leader.
她是位不折不扣的领导。在下面的例子里我们要谈到影星伊丽莎白泰勒。她是美国著名的电影演员去年去世终年79岁。让我们来听听人们对她的评价。
Elizabeth Taylor was a great beauty and a talented actress. She also became known for her 8 marriages, big diamonds, and her willingness to raise awareness and money for AIDS. Audiences found her totally fascinating until her death. She's every inch a Hollywood legend.
这段话是说，伊丽莎白·泰勒是一位同时拥有美貌与天资的女演员。她的八次婚姻，她的大钻戒。他为提高人们对艾滋病的认识并为其募捐所做的一切都被大家津津乐道。他的一生都让人们感到新鲜与好奇。他是一位不折不扣的好莱坞传奇。
泰勒确实是一位传奇人物。我从报纸上看到，最近他的珠宝拍卖价创下了世界纪录，全部的拍卖价高达1亿1600万美元。其中一条镶有珍珠、钻石和红宝石的项链，更是拍出了1180万美元的高价。要是我有这些珠宝
，I'd have to have every inch of my house under surveillance, or I wouldn't be able to sleep at night.
我肯定得满屋都装上监视器，要么我都没法睡觉了。好了好了，不做梦了，让我们再来听听刚才那段话。
Elizabeth Taylor was a great beauty and a talented actress.She also became known for her 8 marriages, big diamonds, and her willingness to raise awareness and money for AIDS. Audiences found her totally fascinating until her death. She's every inch a Hollywood legend.
上面我们讲到了 every inch, 彻底的，不折不扣的。不知道听众朋友喜不喜欢去接触大自然。下面的例子就跟欣赏大自然有关，让我们来听听看。
84 million acres of the world's most dramatic property is in the U.S. Welcome to the national parks of the United States. Here, you can explore spectacular scenery and wildlife, resources that are preserved entirely for the enjoyment of visitors. They're every inch a national treasure.
这段话是说，美国拥有8400万英亩的自然风光，这就是著名的美国国家公园，在这里你能欣赏到壮观的景色，奇特的野生动物，让游客看到保护完好的自然资源。这些国家公园是不折不扣的国家珍宝。
确实，美国的 National Parks 各大国家公园风景保留的都特别好，国家花费大笔资金来保留最原始、最震撼人心的自然风光。其中有名的 Yellowstone 黄石公园保存的就是自然活火山的景观。
It's every inch a wondrous experience.
简直美得令人惊叹。好的，我们再来听听刚才那段话。
84 million acres of the world's most dramatic property is in the U.S. Welcome to the national parks of the United States. Here, you can explore spectacular scenery and wildlife.Resources that are preserved entirely for the enjoyment of visitors. They're every inch a national treasure.
各位听众，今天我们学习的习惯用语是 every inch, 意思是彻底、彻头彻尾的。好的，这次美国习惯用语就到此结束。我是杨林，
我是 Dan Marcus。
谢谢各位的收听。我也来造个句，说什么好呢？I'm every inch a great host. Do you agree, Mike?
You? Well, how about we start a vote and let the audience decide who's better, huh?
让观众投票，好呀，我才不怕你呢，肯定我赢。
Yeah, we'll see about that.
就是，到时候你别太郁闷就行。不过话说回来，现在好像人人都在谈投票哎。
Yeah, that's because we're going to have a presidential election in November. So who to vote for is currently our hot issue.
Oh, 对了，美国大选将近，大家现在都在讨论要投谁的票呢。正好今天在美语三级跳里，刚刚成为美国公民的 Amir 就在跟他的妻子 Sharon 谈论要投票给谁。咱们一起来听听吧。
美语三级跳。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我们为您播出美语三级跳节目移民入籍单元的高级课程。
Amir just became an American citizen, and this year he is voting in his first American election. Today he is having breakfast with his wife Sharon, and they're talking about the upcoming election.
We're 4 days away from election day here in Virginia, but for many...
So honey...Who do you think you are going to vote for in the election? I really like both the Republican and Democratic candidates, but I can't decide who to vote for.
You like both of them? I think they're both terrible. For me, the question isn't who I like the most, but who I dislike the least.
Well, I guess that's an interesting way to look at it. To be honest, I don't care if Virginia is a blue state or a red state. I just want a moderate candidate who will do a good job.
Yeah, you're right. The only thing I care about is that whoever wins isn't too partisan.
看来啊 ,Amir 和 Sharon 都是 moderate voters, 温和的选民。哎，不过我不明白哎。Amir 说他不在乎 Virginia 州变成 blue state or red state, 这是什么意思啊
?In America, the color red represents the Republican Party, and the color blue represents the Democratic Party.
哦，红色呢代表共和党，蓝色代表民主党，所以 Amir 的意思是他不在乎州长是由共和党人来做还是民主党人来做，最好啊是个温和派干实事的人。
Right. And Sharon says she doesn't want a candidate who is too partisan. Someone is partisan if he refuses to compromise with the other side.
Oh, partisan 就是党派性的。
Well, what do you think the results are going to be? Virginia used to be always a landslide for the Republicans, but these days it's a toss-up.
You're right. It's pretty hard to say. But since the incumbent is a Republican, I'd have to give him a slight advantage.
Yeah, incumbents always have an easier time with fundraising, and everybody already knows them because they've been in office for a while.
Yeah, but judging by what a bad job he's done...I don't think that name recognition is going to help him.
看来这次选举竞争很激烈哦。现在选举结果啊是 toss up, 就像扔硬币一样，胜选的机会啊是一半一半，哪个候选人都不会有 landslide, 压倒性胜利。
Exactly. But one candidate has an advantage, right?
对，那就是 the incumbent, 现在在任的州长。Amir 说他在 fundraising, 筹款还有 name recognition, 知名度方面啊都有优势。
That's true. But name recognition isn't always a good thing, right?
对啊，知名度高不一定都是好事啊，因为啊不知道是好名还是骂名呢。
A lot of analysts are saying that the election is going to be decided by turnout. The more people vote, the more it's likely to benefit the Democrat.
Amir, can we stop talking about politics? I just want to eat my breakfast in peace.
But Sharon, this is my first time voting in an American election. Can't you understand how excited I am?
Look, if you're really into the election, why don't you listen to the pundits talk about it?
Come on, Sharon. How can you think about eating breakfast at a time like this? This election is going to decide the future of our country.
Amir, if you don't stop talking about politics, it's going to decide the future of your marriage.
Professor, 什么叫 turnout?
Turnout is the number of people who actually go out and vote on election day. In the U.S., turnout is usually about 50% across the country.
Oh, turnout 就是投票人数。哎，那么什么叫 pundits?
Pundits are professional commentators. They are famous people who spend all their time talking about their views on current events.
Oh, 就是那些专门在电视广播里对时事发表看法的评论家。这么说啊，我同意Sharon的观点。现在只要一打开电视，到处都是 pundits, 已经够烦人的了。谁还想自己家里的老公也要每天大谈政治呢？这次的美语三级跳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下次再见。
原来 Amir 和 Sharon 都是 moderate voters, 温和选民。他们更注重的不是 partisan, 党派，而是谁的政策更合理。两人觉得这次的选举会是个 toss-up, 两党机会旗鼓相当。哪个候选人都不会有 landslide, 压倒性胜利。
Yeah, I guess that's the situation today. The new polls show that President Obama and Mitt Romney support rates are incredibly close.
So, who are you going to vote for, huh?
Yonglin, let me give you some sensitivity training. In America, we don't normally ask people that kind of question.Anything involving politics can be extremely sensitive.
Oh, 对了，政治问题不能随便问。
不过咱俩都这么铁了，你就告诉我嘛。
Okay, I'm a moderate voter. I'll vote for whomever I feel has the best policies for my country. But remember, don't ask other people those kinds of questions. You might offend them without even realizing it.
谢谢你的忠告。正好在今天的 Business Etiquette 里， Jason 也犯了跟我类似的错误，咱们赶快去听听吧。
礼节美语。
晚宴结束， Jason 跟同事 Harold 一起往外走。 Jason 说，
That was a lovely party, wasn't it?
Yes, it was. The food is pretty good too.
I was a little puzzled about something though.
What was that?
At one point in our conversation, Mr. Jones gave me a really funny look. It was almost like I'd broken some sort of a rule.
Oh, yes. Well, you did ask him how much he paid for his apartment.
And what's wrong with asking someone how much they paid for a piece of property? Back in China, everybody talks about buying and selling apartments.
Jason 是从中国来的，在晚会上问东道主 Mr. Jones 公寓是多少钱买的。
Mr. Jones gave me a really funny look.
Mr. Jones 看他的表情有些奇怪，好像他这么问犯了什么大忌。
A funny look.
意思是说不清楚的奇怪表情。Jason 说，在中国，大家见面就是谈房子，因此他不懂。
What's wrong with asking someone how much they paid for a piece of property?
问别人买房子花了多少钱有什么不妥呢？ Harold 解释说，
Yeah, I know.But in many Western societies, talking about money in public is a faux pas.
What's a faux pas?
It's a French term that means a social blunder. Questions like that are considered a little bit impolite.
Really? I had no idea. Back in China, it's not generally a problem to ask about how much something costs.
I know you meant no offense. When I was assigned to Guangzhou for 6 months, people frequently asked me how much my monthly salary was.
Harold 解释说，在很多西方国家，公开谈钱是
faux pas. Faux pas is spelled F-A-U-X. Faux and pas, P-A-S. Pas, faux pas.
也就是
social blunder.
在社交上忌讳做的事，属于失礼的行为。Jason 听了觉得很出乎意料，说自己完全不知情。
I had no idea.
因为在中国，询问财物的价钱完全不是问题。Harold 说，
I know you meant no offense.
我知道你不是故意冒犯 Mr. Jones. Harold 说，自己派驻广州半年的时候，就经常有人问他每个月的工资是多少。Jason 说，
That's funny, because Western society seems so open. People talk about all kinds of private things that we wouldn't bring up in China. But money is a no-no, huh?
If your Western friend buys something for a really good price, he or she might mention it to you by saying something like, Take a look at this camera that I got on sale for only $99. But unless the person is a close friend, we almost never ask how much something costs.
So, do you avoid talking about money so that people with less money don't feel bad?
Jason 觉得很有意思的是，西方社会如此开放，对很多中国不敢涉猎的私人问题都可以拿到台面上来说。但是
Money is a no-no.
钱的问题却是个禁区。
No-no.
两个 no 连在一起，中间加个连接线，是一种非正式用法，名词，意思是不可以、不被接受的事情。西方人回避谈钱，是因为怕刺激到没钱的人吗？我们下次继续听。
Jason 在聚会的时候问东道主房子是多少钱买的，主人给了他 a funny look， 一个奇怪的表情。原来在西方文化中，公开谈钱是 faux pas， 社会禁忌。除了特别熟识的好友， money is a no-no， 钱的问题是个禁区。
Yeah, money is something most Americans avoid talking about.
诶，这跟中国真不一样诶，我一回去就常常有人问我挣多少钱呢。话说，为什么西方人不愿意谈钱呢？
I think it's in part because personal finances are considered to be a private matter in American culture.
就是隐私嘛。So, what are the other topics that you would avoid in your conversation?
Let me see. Politics, income, age, family issues, religion. Wow, there's a lot.
真麻烦呀。咱们还是接着去听听 Harold 分析为什么外国人不谈钱吧。
礼节美语。
晚宴结束， Jason 跟同事 Harold 一起往外走。Jason 是从中国来的，对西方人交往时回避谈钱的问题感到不解，问这样做是不是为了不去刺激那些没什么钱的人。Harold 回答说，
Yes, I think you hit the nail on the head. Also, I think many Westerners believe that if you're rich, you should be quiet about it. In fact, I believe many wealthy people in the West feel a little bit guilty.
Why would they feel guilty?
Because so many other people work very hard, but never become successful. When the wealthy turn on the TV, they see so much pain and suffering, but their own lives are so comfortable.
Ah, I can understand that. If I were a wealthy person, I think I would feel the same way.
Harold 说，
Jason, you hit the nail on the head.
你说的一点没错。
To hit the nail on the head.
意思是一下子就说到点子上。还有两种类似的说法，一种是
You're right on.
另外一种说法是
You are right on the money.
都是同样的意思。他说，因为西方很多人不喜欢炫富，有些人还会因为自己太有钱而其他人的生活贫苦而感到内疚。Harold 说，
It's interesting that some of the most successful entrepreneurs, such as John D. Rockefeller and Bill Gates, ended up setting up charity organizations and giving away a large portion of the money they made.
So you're saying that Bill Gates, for example, doesn't necessarily think he deserves all the money he made? He knows a part of it was luck, right?
Yeah, Bill Gates is a computer genius, but he was there at the right place at the right time.
That's a good attitude. It's good to remember that hard work and good luck often go hand in hand. Okay, so one more time. What's the etiquette when it comes to talking about money with Westerners?
Harold 说，这也就是为什么比尔盖茨和洛克菲勒这种成功的企业家最后都会
end up setting up charity organizations.
成立慈善机构，把钱捐出去。虽说比尔盖茨是电脑天才，但他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也是靠机遇。
He was there at the right place at the right time.
他在正确的时间出现在了正确的地方，类似中文里说的天时地利人和。Jason 很欣赏这种心态，因为
Hard work and good luck often go hand in hand.
勤奋和运气，二者往往必须兼备才能成功。
If the person doesn't volunteer information about how much something costs,Don't bring it up. Don't ask about personal savings or salary.
Is it okay to comment on or praise someone's possessions? If you have a really nice car, can I say, Wow, nice car?
Yeah, that's fine. It only gets complicated when you start talking about specific prices.
I see your point. Topics like that would lead to embarrassment.
Exactly. Maybe Mr. Jones's apartment was really expensive, but his company paid for it. Or maybe he overpaid and got a bad deal.In either case, it's easier for everyone if we don't discuss it in public.
Harold 最后总结说，在西方，除非别人主动告诉你，否则不要问人家赚了多少工资，有多少存款，买东西花了多少钱这类问题。可以夸别人的东西好，但是不要询问价钱，免得彼此尴尬。
Hard work and good luck often go hand in hand. 听见没有？要成功，勤奋和运气缺一不可。
Yep, and you're already lucky enough to host a show with me. The only thing you need now is hard work.
我勒个去，你真是个臭美点心。好了，同学们，这次的节目时间就到这里。如果你有什么建议或者想提什么问题，请发电子邮件到美语@voanews.com.
Tune in next time for American English Mosaic.
Bye, see you next time.
哟，怎么了，老同学？
要考试，我背单词背的头都大了，就是没进步。
光靠死记硬背可不行。最近美国之音刚开播的美语训练班，每次25分钟，内容丰富，形式活泼，不知不觉英语就提高了。
真的，
什么时候播出？
每星期天下午5:05到5:30播出，星期二和星期五同一时间重播。
那我要是错过了呢？
上网呗，除了美国之音自己的网站，还有3w.usa101.cn， 赶快去听吧。
各位听众，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这一小时的简要新闻。最新的调查显示，新疆地区有100多座维吾尔族人墓园被当地政府移除。维吾尔族人士指出，这是中国政府试图根除维吾尔族人的族裔文化认同采取的又一手段。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1月2日报道说，根据卫星图片对比进行的调查，记者发现有60多座维吾尔人的墓地被移除，绝大多数发生在过去2年中。新疆和田市中心有一座1000多年历史的苏尔坦墓园，2019年4月被夷为平地，现在似乎变成了停车场。法新社2019年10月报道说，他们发现至少有45座维吾尔族人的墓地被摧毁。法新社记者在新疆沙雅县3处被毁的维吾尔族墓园看到被丢弃的遗骨，其他墓地则是四散着砖堆。海外维吾尔族人对族人的墓地被移除尤其不满。东突厥斯坦民族觉醒运动创办人胡达亚尔曾祖父安葬的墓地遭到拆毁一事，对法新社说，这全都是中国行动之一，为的是有效地根除任何关于我们身份的证据，并有效地让我们成为汉人。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对此回答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说，新疆地方各级政府充分尊重并保证所有族裔选择墓地、葬礼和下葬方法的自由。美国国防部长马克·埃斯帕1月2日表示，美国仍认为政治协商是朝鲜去核化的最佳途径，但是如果有必要，美国会准备应战。路透社报道说，埃斯帕在接受福克斯新闻网专访时表示，美国呼吁金正恩克制。朝鲜领导人金正恩本星期表示，平壤没有理由片面遵守自定的暂停洲际弹道导弹试验与核试爆。朝鲜还准备推出全新的战略武器。美国总统特朗普在金正恩发表相关谈话之后表示，金正恩曾经签署去核化协议，并认为金正恩是一个说到做到的人。特朗普曾于2018年成为美朝双方达成停战协议65年之后首位与朝鲜领导人会面的现任美国总统。台湾军方一架黑鹰直升机1月2日在山区失事，造成8人死亡，其中包括台湾国防部参谋总长沈一鸣上将。台湾中央社报道说，美国在台协会3日也在内湖新馆内降半旗一表示哀悼。在此之前，台湾总统蔡英文宣布，这是台湾有史以来最高层级将领因公殉职的事件，他下令所有国防军事单位降半旗3天。除了美国在台协会之外，日本台湾交流协会2日深夜也透过脸书表示，对沈一鸣等8人因公殉职深感震惊与哀痛。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陆军上将马克·米利星期四发表声明说，我今代表美国男女军人就沈一鸣将军和其他人因直升机事故而死难的惨痛损失向台湾军队成员表示哀悼。米利上将还说，沈一鸣将军是其麾下将士的杰出领袖和台湾防务与地区安全的倡导者，对此人们将铭记在心，我们也感谢他如此无私的奉献，并珍视我们的友谊以及与台湾牢固的防务关系。台湾总统蔡英文3日召开国防军事会谈致辞时表示，这次坠机事件是台湾的重大损失，但是国家 安全一日也不可懈怠。他要求军事将领确保军心民心稳定，确保台海周边安全，以及确保装备验证完善。各位听众，您刚才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谢谢您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各位听众观众朋友们晚上好，我是林峰，代班主持美国之音 VOA 卫视12月23号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们在美国之音华盛顿的演播室为您现场报道。美中两国达成双方首阶段贸易协议，似乎并没有减缓这两个世界最大经济体的关系不断趋于恶化的趋势。上个星期五，美国总统特朗普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通电话，习近平向特朗普表示，美方近期在台湾、香港、新疆和西藏等议题上的做法干涉了中国内政，不利于双方开展合作。但在那之后，特朗普签署了2020财年美国国防授权法案，其中涉及多项涉台、涉港和涉疆条款，加大美国将中国科技巨头华为从实体清单中移除的难度。而中国副外长乐玉成也表示，美中关系目前遭遇严重困难。亦有分析指出，尽管美中终于达成了初步的贸易协议，但两国关系在2020年将延续脱钩的趋势。那么我们今天邀请到两位嘉宾为您探讨美中首阶段贸易协议达成后的美中关系走势。那么第一位呢，是通过 Skype 参加讨论的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先生。胡先生您好。
你好，大家好。
那么另外一位是通过电话参与讨论的中国战略分析杂志社社长李伟东先生。李先生您好。
主持人好，胡平兄好。
好的，那我们今天就现在就进入今天这个时大家谈的讨论部分。那么上个星期五呢，这个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这个美国总统特朗普是通了电话。那么特朗普呢稍后是发表了一个推文，他在推文中说，与中国的习主席就我们的重大贸易协议进行了很好的交谈，中国已经开始大规模采购农产品以及更多，而且正在安排正式签署。他们还谈到了朝鲜，我们正在与中国合作，还有香港（括号是进展中），还有个感叹号。但是呢，中国官媒的这个报道就是说呢，习近平是应约与特朗普通电话，他向特朗普表示，中方在美方呢在涉台、涉港、涉疆和涉藏问题上的行为是严重的关切，称这是在干涉中国的内政。那么我想首先来请教一下这个在电话线上的李伟东先生，那么特朗普为什么要给习近平打这样一个电话？那您怎么看那个这个美中双方在这个表述上的一个巨大的差异呢？
美国方面呢体现出总统和国会的某些政策上的差异，这个差异也不是分歧，因为这个川普总统在对待中国这个进行贸易制裁、贸易战，以及这个长期以来这2000年以来诉说中国这个加入 WTO 以来的这个违规行为，以及对美国的这个贸易行为、国内产业的侵害，这个方面特朗普总统本身并没有这个比国会调子更低，但是呢，因为这个还要跟中国维持贸易协议以及某种关系，大国之间的关系，因为在国际上还有朝鲜啊等等这样的问题，对美国也有需求，所以呢，特朗普总统采取了一种比较灵活的这个做法，比方说在通过香港人权法案之后，他就发表了一通跟这个国会不太那么强硬的一个谈话，而且强调跟习近平的个人关系，强调跟中国之间还有贸易协议。那么这次呢，他是知道马上要签署国防授权法案了。国防授权法案里边有大量的这个对中国，据说提到了100多次关于中国的这个批评，和关注，包括对政府这个要求，在台湾、香港等等问题上要提供报告进行监督，这些事情呢，这个川普总统可能心里边是心知肚明的，所以呢，先跟习近平通了个电话，某种程度上说，这个是国会的，这个也可能在某种程度上不代表我的意见。他表达出这样一种这个态度，那么同时呢，就给中国带来了某种政策方面的误判， 这个也可能是特朗普作为商人出身的一种谈判技巧，让中国怎么误判的，好像总统跟国会之间有某些根本性的差异，似乎是中国可以利用的，但是中国呢，其实也心里边也明白这一点，所以呢，在通话当中就表达了对那些问题的一个关切，这个在中国看来，中国一共有六个核心利益，现在美国触动了其中五个，六个核心利益题就是，核心战略议题，就是或者叫利益，就是西藏、新疆、台湾、香港，然后呢，中国的这个2025，也就是这个所谓中国崛起、经济崛起，这个遭到了美国包括特朗普总统的这种强势打压。第六个问题是朝鲜，那么现在就剩下朝鲜一个问题可以再合作了，中国方面也采取了若干反制措施，请胡平兄先讲，我接下来再说，谢谢。
好，谢谢李先生。那同样的问题也想请教胡平先生，就您怎么看这个特朗普总统是在上个星期五是给这个中国的国家主席习近平打了这通电话，而我们又看到这个双方在表述上是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分歧。那特朗普在他的推文中也提到，就是说这个双方有可能会很快的签署，这样就是把这个第一阶段这个贸易协议给落实签字。那么中方呢就没有提到这一点，反而在强调就是说希望美方不要在这个香港、台湾、西藏还有这个新疆这些议题上不要干涉这个中国的内政，而且是威胁呢，说如果要是美方执意要这么做的话，那会影响到这个双方的这个合作。您怎么看，胡平先生？
我想，自从12月13号美中双方分别宣布第一阶段贸易协议达成一致以来，那我们注意到呢，在贸易协议这个问题上，美国方面讲的多，中国方面讲的少。美国方面讲的很清楚，中国方面讲的呢就不是那么清楚。另外，特朗普讲了话，而习近平呢还没有讲话啊。那么要考虑到未来这个协议的签署并不是由两国元首来签署，而且近期内呢两国元首也没有见面的机会，那么这么一来，当然两国元首就贸易协议的问题有直接交谈就应该说就是很必要的，所以特朗普显然认为有必要和习近平直接通话把事情敲定啊。那么他打电话的主要目的当然是为了谈贸易协议的问题，而显然呢，在这方面呢，习近平也给出了一种比较积极的、一种明确的一种表态，所以到此为止呢，这个第一阶段协议的问题基本上就已经没有什么悬念了啊。不过从习近平的角度呢，他不愿意让外界认为他只是一个受话者啊，他和特朗普只是在谈贸易的问题，他还想表明他也是个发话者，所以他会提出一些其他的问题。包括对美国这个涉疆涉台涉藏这个涉港的问题提出一些批评。按说在这次通话中，他习近平没有什么必要谈这方面的问题，因为双方对话本来是为了共同来解决他们面对的一些问题。而你习近平讲这些话他是什么意思呢？那你是指望特朗普给你认个错吗？那当然不可能。你指望的特朗普在这些问题上跟你辩论一番吗？那他也没有这个意图，所以他这个话呢更多是一种姿态，就是为了说而说，或者说是为了将来发表的媒体发表给外界，以证明呢，因为他很容易觉得中国方面很容易觉得，如果光是谈要签订贸易协议，或许会使人感到中国是处于比较弱的一方。那甚至有的人认为你是在签着这么一个城下之盟，那么因此这种背景之下呢，他尤其需要表现他的一种主动性，表现他的一种强势，所以他这个也就是说在面子上他必须得强调这一点，所以就会把这个涉疆涉台这些事情谈出来。当然这些问题对于中美关系双边关系来说是有影响的，但是就这次贸易谈判要达成第一阶段贸易协议来说，看来已经没有什么影响了。所以就这个意义讲呢，我觉得他中方的表述不同，更多是要为了维护自己的这么一个面子。
好的，谢谢胡平先生。我们也注意到呢，就是现在之前有一些这个分析人士，包括双方两国的这舆论上都认为呢， 这个预期这个美中贸易协议，这个第一阶段贸易协议在达成以后呢，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是缓和这个双方的这个紧张的关系。但是呢，自从这个12月13号美中宣布达成了这样的确达成了第一阶段的贸易协议的以来呢，我们却基本上看不到这个美中关系的缓和，反而是有了更加这个趋于紧张的这个迹象。那么我们也注意到，这个中国的副外交部长乐玉成呢，是在这个会见这个美国朝鲜问题特使比根的时候，他表示呢，美中关系是遭遇了严重的困难，那用的这样的一个表态也比较罕见。那么我们为什么没有看到这个美中关系的缓和呢？想先请教一下李伟东先生，为什么没有看到这个美中关系的缓和？
贸易协议呢，对美国来说呢，这个总体上取得了成功。中国方面呢是这两三年是疲于应付，尽管也表达了某些强势的态度，但是总体上中国是有所让步的。这个核心的这个条款因为还没有签，我没有看到这个，尤其是对中国违反贸易协定或者 WTO 规则的一些核查机制。原来呢，这个据说就是今年的这个5、6月份到7月份中间这一段就反反复复的时候，这个中方公布了一个美方要求的一个清单，那个清单这个发布之后呢，中国国内就有一派鹰派的这种立场的人，包括在媒体上都反复的在说谁敢签这个东西就是个马关条约，就是个卖国主义。所以呢，习近平在国内也遭遇了很强势的这种抵抗。那么这次签下来之后呢，可能那个核查机制变得比较弱了。当然我们也看到这个美方公布的这个大致的这个分类当中还包括核查这样一条，但是原来呢这个要求实际上要派2000或者更多的人跑驻扎，长期驻扎在中国，这个呢就相当于美国派了一支监察部队过来，这个中国可能在某种程度上也是难以接受的。这一点是否美国方面有弱化，最后达成的什么具体协议我还不知道，但中方呢可能认为这个贸易协议本来就是一个现在达成的是既不丢面子，这个也满足了美国某些方面要求，但中方呢也采取了这个若干反制措施，比方说马上要召开的中日韩会议，这个习近平刚刚见了韩国总统文在寅，这个文总统就据中方的报道说，对新疆和西藏问题他表达了说这是中国内政，中国也在拉拢国际盟友，特别是周边的盟友，还要很快去参加这个2020年的这个东京奥运会，在之后还要访问东京，借助特朗普总统对这个日本提出巨额的这种军费驻扎的这个要求，这个所以中方也在采取若干反制措施。那么美国国会呢，通过刚才我说到涉及到这个四个方面的这个主要的法案，中方呢这个想试图分化总统和国会之间的这个差异，但实际上我们看到这个至少美国民主共和两党在反对中国和这个压制中国这种强势发展以及迫害人权的这个势头方面，两党的意见是一致的。那么中美之间的这个贸易关系实际上已经这个很紧张的前提下上升成为一种政治方面的对抗，这个对抗呢可能总统方面表达的并不是那么强势，但是国会方面两党都表达的很强势，所以说要看到实际性的缓和，因为有了贸易协议几乎是不可能的，中方呢可能也做好了像习近平说长期斗争的准备。
好的，谢谢李先生。那也想请教一下胡平先生，就是您怎么看，就是您是不是也认为就是这个协议双方宣布之后其实我们并没有感觉到这个双方关系有这种缓和的迹象，反而是有一种更加趋于紧张的这种一种态势呢？
我觉得这是两个问题。美中关系在贸易问题上确实是有所缓和，而在其他问题上那显得就更趋于紧张，这是两个不同的事情。那么我上次我也讲了过，本来美中双方为什么要赶在12月13号那一天宣布第一阶段贸易协议已经达成一致，那并不是说当时问题已经全部解决，是为了赶个日子，因为他们双方都有一个12月15日这么一个期限，因为本来美国就不说过按计划他要在那一天新加征关税，中国原来也有类似的说法，可是一旦如果双方新加征关税了，那就意味着贸易战升级了，而现在美中双方都不愿意再升级了，所以他们就要取消，就要停止在那一天新加征关税， 那这么一来呢，就需要对外有个说法，说明他们贸易谈判已经进行得很不错了，所以不需要再新加征关税了，这样子才会赶在十三号那一天宣布对外宣布贸易协议已经达成一致，而其实还遗留很多问题。那么因此在那天讲话之后，我们看到很多还出现好多这个不同各种各样的杂音，说明事情就并不那么顺利，这是给人那种感觉。另外呢，他美中贸易谈判本来就不是那么单纯，因为这在谈判过程中间，他不可能只是在旧贸易谈贸易，而其他的一些问题有意无意的会插入进来，成为双方谈判的一个筹码。比如你看香港问题，那特朗普总统就不止一次明确的对习近平说，对中国说，如果你中国不能很好的处理和平的处理香港问题，那会影响贸易谈判等等啊，就说明有这么一些事情它会插进来，使得问题变得就更复杂那么不过呢，归结起来说，双方毕竟都有达成协议的愿望，至少达成一个第一阶段的协议，因此呢，原来有些分歧的地方也在尽快的去把它解决。另外，其他的一些可能成为谈判的筹码，因此干扰谈判的一些事情呢，也暂时也就撇到一边，然后就事论事，回到贸易谈判，回到贸易协议上来。那么在这一点来说呢，那显然是有进展的。这当然也和双方都有这个很大的需求。特朗普总统显然他这个明年这个叫大选，他希望及时的收获贸易战的成果。不希望在这个时候再节外生枝。而中国方面呢，由于过去这一年那是中国30年来经济发展速度最慢的一年，那习近平在很多问题都遇到很多麻烦，当然他也希望呢在贸易谈判上协议上呢早点达成协议，以便的这个这样，因为对方就会互相就是减少或者降低加征的关税，就会缓和经济上的形势。因为有这么一条呢，我们看到在贸易问题上确实是应该说是有所缓和的到现在为止，我想已经不太有人怀疑这个第一阶段协议会有达不成啦，会出什么问题了，都认为这个事情已经不大成问题了。但是其他的方面又显示出来了，因为实际上贸易战我想它揭开的不只是美中之间贸易的矛盾和冲突，而且也揭开了美中之间一种几乎是全面性的这么一种对抗的帷幕。所以在这个意义上讲，我们看到的是美中关系的进一步的紧张。
好的，谢谢胡斌先生。我们也注意到这个就在这个特朗普和习近平通话，他们是应该是在这个美国时间早上通话之后呢，他当天晚上就签署了这个2020财年这个美国这个国防授权法案。那我们知道在这部法案里边呢，其中是确实是涉及了多项与中国有关的条款啊，比如说加强台湾安全防卫以及美台合作这些条款，这些其实都是中方所说的就是他们认为是他们的这个核心的这个利益。那么除此之外呢，这个法案还呼吁这个支持这个香港的这个抗议者，并且要求呢政府就压制新疆穆斯林少数民族问题呢提交报告。这的确呢是引发这个中方的强烈的不满。我们知道这个中国的全国人大稍后呢也是发表了一个声明啊，对此表达了他们的这个不满。那想请教这个李伟东先生，你怎么看这个2020这个国防授权法案中呢有关这个台湾啊、香港还有新疆这些议题？那么我们知道这个中国有这个中国官方背景的一些学者就说呢，这是美国在和中国竞争当中呢打出了这些所谓的这个台湾牌啊、香港牌或者是这个新疆牌来遏制中国的崛起。
后边这个结论虽然是美国不是中国的一些学者说的，但是这也是事实。美国正在这个发起从贸易战开始发起主动进攻，对中国呢这个是强势的在压制它。这个也像是国际上很多人评论的那个所谓修昔底德陷阱，就是老大和老二之间的关系。但是我们也看到中国事实上这个不像习近平口头上强调的那么强硬。中国在很多地方都采取了某些这个柔软身段的方式，嘴上很硬，但事实上放低了身段。比方说，在这个新疆问题上，这个中国宣布自美国国会通过这个关于新疆方面这个维吾尔人这个法案之后， 中国方面就急急忙忙宣布说那些个训练营实际上是集中营，都已经结束了。当然这个各国记者也没法进去，也不无法这个进行实地考察，但中方毕竟等于释放了这样一个柔软的一个态度，口头上在抗议，实际上宣布已经结束了，这有某种自己觉得理亏的地方。在这个香港问题上，我也看到这个虽然这个中方现在拖到现在，就是中国大陆方面对香港问题拖了这个近半年之久，不做这个更多的这种善意表达，除了撤回那个所谓送中条例之外，但是呢也没有进一步强化升级的这样的意图。习近平有点像李德辉当年用的那个词，对香港问题采取了借机用人的一个态度。这个跟这个北京的鹰派的这些主张，包括像那些个鹰派学者说要什么撵人留地，这个或者说分分钟就可以镇压这样的强势态度比较而言，习倒是采取了一些个较为稳健的一个办法。那么这个中美之间的这样一个两大冲突，特别是在这样中方认为核心利益的冲突方面，中方都采取了这个口头上强硬，实际上守势的一个态度。那么可以看到，由于刚才像胡平先生说到的，2019年中国是30年来经济最疲软的一年，这跟美国这个贸易战有极大的关系。那么中国经济还在持续下滑，会滑到一个什么程度，会不会对这个国内的这个经济产生重大的动荡，包括对政治产生影响，中方呢可能在心里边是打鼓的，所以呢他也不想跟美国进入一个全面的特别高调的一个对抗状态。所以我认为这个在过去一年当中，美方对遏制中国这样一个强势崛起，特别是一个集权政权强势崛起方面，还是取得了蛮大的成功。
好的，谢谢李先生。也想请教一下胡平先生，就是您怎么看，就是有一些这个学者特别是这个中国官方背景的学者，他们提出来就是说之前这个特朗普总统在上任之初呢，是向中国发动一场这个所谓的贸易战，先是用打这个贸易牌。那现在我们看到这个贸易战方面呢是这个有所的缓和，刚才你也谈到这个贸易战有所缓和，但是现在又接下来就是在这个新疆问题上，还有这个台湾问题上，还有就是这个这个香港，特别是我们看到这个今年这个香港反送中运动爆发以来，美国这个国会还有包括这个白宫方面也都是有不同的这种表态，所以他们就认为这是这个美国对中国接下来是打了一个组合拳，就是包括这几个议题，所谓这几张牌。那您怎么看这种看法呢？
我觉得首先应该看到呢，美国近来做出的这一系列动作主要是反应式的所以他与其说你说他是为了针对中国的崛起，不如说他是针对中国政府这些严重侵犯人权和威胁和平的这么一些动作。美国出于他的价值观，对于这种事情他不可能不做出他的反应，不论你中国崛起不崛起，对于这种事情美国都只能这么做。我之所以想它是反应式的呢，就是你看这几件事情明显都是中共自己先做出来的嘛。比如香港这件事儿，那不可能是美国制造出来的，香港确实发生了按照中共官方的说法都是自回归以来最严重的一些这个问题。那这个问题就是所谓送中条例引起的，那是港府的事儿，是北京的事情。新疆问题也是，新疆问题你看这个对这个维吾尔人的这种打压确实也是前所未有。那么在面临这种情况，我们看到不仅仅是美国，其他的很多国家也都表了态，所以这个是从这个民主国家从他的价值观必须要这么做的。所以他你很难把他说成是好像针对中国的崛起，这么讲我觉得他是不符合事实。当然在美中之间确实也存在着像很多学者提到所谓修昔底德陷阱，但是我们原来也想到过，和一般的修昔底德陷阱不一样的呢，就在于这次的所谓新兴大国和守成大国之间的冲突，不仅仅在于是一个是老二，一个是老大，一个老二要挑战老大的地位，而且还在于这两个大国在制度上、在价值观上有着一种根本的分歧这个是事情。就超越了一般的所谓修昔底德陷阱，就变得更为复杂。而从现在我们刚才谈到那几件事情呢， 更多的反映得出的是这两个国家在制度上、在价值观上的差异，而不是单纯的所谓老大和老二休息底的陷阱的问题。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呢，我觉得中方官方背景这种说法呢是站不住脚的。
嗯，那么好的，那么由于这个时间的关系呢，今天的这个时事大家谈节目的讨论呢，就只能进行到这里了。非常感谢胡平先生和李伟东先生参加今天节目的讨论，同时呢，也感谢观众朋友的收看和参与。我是林峰，祝您晚安，我们下次节目再会。